食堂极简概率课，佩尔西·戴康尼斯、布兰·斯科姆斯作品，关于概率，你不能不知道的十个伟大思想。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附录：量子形而上学窥视潘多拉的盒子。在讨论 EPR 悖论和贝尔定理时，我们停留在一个十分安全的操作层面上。许多人对这个操作层面并不满意，他们试图建立一种更令人满意的形而上学理论，但它与量子力学在这个操作层面上给出的结果没有任何不同。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多且复杂，我们无意在此对其进行充分的讨论，而只会指出一些问题。我们称它为形而上学，并无嘲讽之意，而是因为它不会也不打算推动物理学取得任何新进展。在这个操作层面上，我们取得了实验结果和测量结果。量子力学的形式主义给出了测量结果的概率，我们进行测量观察结果，并用贝叶斯提出的推理方法对量子力学概率进行验证。除了得到测量结果之外，测量还会得到其他一些物理结果。形式主义用波包坍缩来解释这些结果。从爱因斯坦时代到现在，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即似乎没有令人满意的测量过程。波包坍缩是一个奇怪的物理过程，它会根据薛定谔方程间歇性的打断波函数的平滑演化。测量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其背后到底有什么秘密？在这里我们讨论两种主要方法，还有很多其他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德布罗意波姆导航波理论，所有的测量都是位置测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其他测量的指针读数，所有事物都处在某个位置上，没被测量时亦如此。在你未进行观察的时候，位置信息可以给出量子力学概率，这是波发挥作用的结果。波的演化遵从薛定谔方程，在波的引导下，粒子给出预期的结果。这个理论的两个组成部分，量子波和确定性粒子，必须彼此合作，才能重现量子力学的预测结果。由此可见，量子力学概率的特征与玩家掷骰子的结果概率的特征没有多大区别。在测量过程中，导波会发生什么变化？关于相消干涉，我们必须给出某种解释。从本质上讲，原因在于波函数不会坍缩，尽管它看似会坍缩。第二种方法源于埃弗雷特三世，它与第一种方法明显不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这个方法只有波函数，而没有波姆描述的波粒二象性。波函数被用于描述整个宇宙，它的演化遵从普通动力学，而且它永远都不会坍缩。这些描述对测量有什么帮助？我们测量的到底是什么？波函数坍缩的物理效应又是什么？埃弗雷特的答案应该会让我们产生一种熟悉感。波函数不会坍缩，它只是看似会坍缩。与波姆测量一样，可以解释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退相干，因为系统不会一直孤立于周围环境。由观察者和观察对象组成的系统呈现出纠缠态，因为相较观察者的状态，观察对象的状态是确定的，例如呈现出一种完美的自旋态。测量之后，观察者观察对象系统处于自旋向上，观察者记录自旋向上和自旋向下，观察者记录自旋向下的叠加态。两个平行的世界的隐喻以及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诠释的名称由来都由此得到了解释。波恩定则给出的概率到底是什么概率呢？埃弗雷特对测量结果的描述可以解释波函数坍缩的表象，因此波恩定则给出的概率就是波函数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坍缩的表象的概率。如何证明有关波恩定则的这种解释是一个有争议性的问题。有的读者也许想要探究这些问题吧。在本堂课上，我们的讨论始终没有超出量子力学核心操作层面的概率范畴，这恰恰是各种方法试图重新实现的目标。